行传十四章一到七节，使徒行传十四章一到七节，大家请起立，让我们以信心来攻读神的话。请。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怂恿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比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请保持站立，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你是那应当称颂的主。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赞美敬拜你。天父，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主啊，求主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领受受教的心。主啊，让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并行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天父，也求主你使用王牧师的口来分享你的道，来讲出你的道，是带着能力的道。感谢主，我们将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下面我们请王牧师证道，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内在动力的来源。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看到大家。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大家同在。如果我们中间有新来的朋友，我也代表教会欢迎你，同样的祝福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你同在。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骑着驴进耶路撒冷，把恩典和真理还有救恩带到人间来。今天我们这时候要分享神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明白并且能够行出来。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一开始我想先做一些分享，就是我们教会会做一些事工上的调整。从四月八号开始，我会教新约读经班，同时是希望能够完成新约读经讲义的写作。大概十一年前我开始教旧约读经班，然后就是每个礼拜嘛，就是教一个礼拜就写一个礼拜的讲义，那就完成了这个旧约的部分。但是新约呢，一直没有这个机会说有系统的从头到尾教一遍写一遍。那我是盼望能够在明年的六月，我从主任牧师退休之前能够完成这个新约的写作。所以刚好我们现在开始要读新约了，所以四月八号开始我会教新约的这个读经班。因为现在年纪比较大了，不知道体力怎么样，所以请大家带导，希望可以完成这个工作。那这样子的话，我是九点半的时候教，同工们觉得可以把它录影录下来，然后放给十一点的那一班的读经班的弟兄姐妹听看。应该是会有两个荧幕，一个是讲员的，一个是那个 PowerPoint。 这样子的话，大家就是上同样的课，然后同时可以把那些好几位读经班的老师就把他们 release 出来，他们可以投入其他的事工当中。所以这会持续大概一年的时间左右。那这就会影响到我在讲澡堂的讲道，因为我九点半在教读经班的话，换句话说有一年的时间我会不能够在澡堂讲道。这是从四月八号开始。那下个礼拜天是复活节，我还会在这里讲道，那应该是最后一次。那以后要再见到弟兄姐妹，澡堂弟兄姐妹的话，应该是2019年，不晓得四月还是五月的时候了。但是我们会做那个我还是会在五堂讲道，一个月两次。然后他们会做那个录影，然后会把它放到教会的那个网络上面去。所以如果有想要看的弟兄姐妹，还是可以上网去看。那这大概就交代了一下我们会做的一些事工上的变动。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个 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开始之前，我想给大家看两段经文哈。第一段经文是耶稣讲的一段话啊，这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5-26节啊，这段话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因为耶稣那个时候在一些城市里面讲道行神迹奇事，但是那些人总是听不进去啊，耶稣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是向天父说的啊，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什么事呢？就是耶稣所讲的道，他所行的事，这总共的一切，耶稣在地上的这些事工，这些事，所以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本意本是如此。这句话非常非常的奇妙，他讲到说一个人怎么可以领受神的智慧，怎么可以领受主的道理？说那些聪明通达人，就是自以为聪明跟自以为学问很好的人，当他们存着一个成见来听耶稣的话的时候，神的话好像是藏起来的，怎么听都听不明白。但是那个婴孩，那最简最单纯的人，他们往往是获益最大的人。那这是耶稣所说的一句话，耶稣说的这句话跟旧约的教导就是前后呼应。我给大家看第二段的经文，诗篇119篇，这是最长的一篇了，诗篇到第130节有这么一句话，也讲到通达。他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谁通达呢？使愚人通达。”那个英文它大概都翻成 The Simple， 那我高兴刚刚跟小孩子唱的那首诗歌里面The Simplest 孩子是最单纯的。愚人指的是对神有颗单纯相信的心的那些人，神的话语解开了之后，它会发出亮光，会照亮我们，但是只使一种人通达，就是那个 The Simple， 对神有个单纯的心的人，那这个通达是属天的通达，是真正的通达。而刚才耶稣说的那些聪明通达人，自以为通达的人，反而拒绝了神的事情，而那些在神面前保持一个单纯谦卑受教心的，像我们这种愚人，神的话语解开了之后会使愚人通达。那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好处的一个关键，就是每当你打开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存着一个单纯的受教相信的心，这个时候我们得到最大最大的好处。那我也有些好像临别赠言，可能不能说临别赠言因为就是有一段时间不会见到弟兄姐妹，要过一年，就是弟兄姐妹无论你自己读圣经了，或者是小组查经，或者是听讲员讲道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要看那段经文的整段，看它的上下文。如果有人只给你看一节经文两节经文的时候，你心里要注意，你自己要在下面做一些功夫，看看那个经文的上下文是怎么说的。听到查经读经唯一的诀窍就是你整段的去了解它，断章取义的时候往往是相当的危险的，很多错误的观念都是从你累积的断章取义当中所产生的。大家可能记得去年的时候曾经跟大家讲过一篇道，那篇道的其实争议性挺大的，叫做说方言。然后我在讲那篇道的时候，我给大家看哥林多前书第14章，是从第一节一直看完最后一节，是整章的看。因为所有的那个灵恩的教导都必定是引用到哥林多前书第14章，但是他们必定是只给你看其中的一两节，然后就叫你去做某样事情。我给弟兄姐妹看的是从第一节看完最后一节，你整章看完之后，你就原来是这么个意思。那你一旦看完之后，就再也别人就没有办法去 好像使你糊涂，让你误会那个意思。这个就顺便提一下。那我们言归正传哈，今天要给大家看的是《使徒行传》第14章。这个背景是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第一次的宣教之旅，走到了小亚细亚这个地方。他们主要是在三座城市，他有去旁边的一些城市跟地区，但是圣经在13章、14章《使徒行传》主要讲的是路斯德、以哥涅跟安提阿三座城市。那到了14章，他已经离开了安提阿，现在是来到以哥涅跟路斯德这两座城市。我给大家看的是这样子先看是这些人所做的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说看做这些事的人，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是看使这些人成就这些事的神先看事，再看人，然后再看神，重点最后是在神的身上。那为了能够了解这段经文，我们稍微看一些背景的经文，有很多是以前我们使徒行传一路查过来已经看过的。请大家先翻到第四章第36、37节，这里讲到有一个人叫做巴拿巴，好，我们了解一下他的背景。使徒行传第4章36节，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岛，换句话说他并不是在犹太地，不是在耶路撒冷。那这个人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大家看他做了一件事哈，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这个巴拿巴呢，他不是个穷人，他有田地，但是他把他的田地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就是拿去周济穷人，这是巴拿巴。我们来看第7章第58节，都是使徒行传啊。来看一下扫罗这个人的背景啊。在第7章记载的是有史以来第一位殉道者，他的名字叫做斯提凡。然后你看使徒行传那个审判斯提凡的那个过程啊，你就知道说斯提凡是站在公会的前面接受犹太公会的审判。等到他讲完之后，那个公会的人就极其恼怒，然后把他推到城外，要用石头去把他给打死。在打死他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就是第7章的第58节，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人把他推到城外，就是斯提凡，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这个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那大家再一次记得说，用石头打的人，那些人是公会，就是这个叫做扫罗的人，他是跟公会的人在一起，不是普通的年轻人可以跟公会在一起，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到第9章第1节的时候就更加清楚，这个人，这个年轻人在当时的犹太人社会已经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哈。第9章第1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这个人能见大祭司，而且求文书求到了，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这就是扫罗后来在大马色的路上怎么样遇到主，后来归信主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再看一下，往后看一点，第22章，这以后我们会讲到，到22章的时候就是扫罗被捕了的那个过程。在这个时候他人回到了耶路撒冷，有一大群人想要杀他，这个时候他就对众人讲话。22章的3到5节，他有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哈。22章第3节，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然后前面有讲过说大树不是无名小城哈，生长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这城就是现在他的 location， 就是耶路撒冷，在加玛列门下，那是全耶路撒冷全犹太人最出名的一个教法师，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 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其实这里他交代了他的背景，他在当时最出名的一个 老师，就以前没有什么大学了，就看你跟的那个老师是谁，这相当于你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牛津、剑桥、哈佛、耶鲁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他在加马列的门下是这么一个教育背景，然后在 当时的宗教跟政治里面已经是跟大祭司众长老在一起的一个这么一个人。好，他了解这个，对我们了解今天的经文其实挺重要的。最后一个背景的经文还是在使徒行传，请看26:18-20。这段经文讲的是保罗被审问，在一个叫做亚基帕王的面前送审问的时候，他有做见证，中间讲到耶稣怎么来呼召他。26:18，这是主对保罗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请注意有这么一句话，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那这点很重要，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保罗，他一生当中他有一个天上来的意象，就是当初主耶稣呼召他的时候要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到众百姓当中，到外邦人中间宣扬福音，使他们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这时候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14，就是在两个人巴拿巴跟保罗。14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刚刚被人从安提阿，就是比西底的安提阿赶出去，他们就到邻近的一座城市。14，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那么我们稍微停一下，他们讲了些什么？他们在那里讲的，保罗跟巴拿巴讲的是什么？现在各教会的讲台讲的是什么？你去跟人传福音的时候讲的是什么？那个他们讲的叫人家信的很多。那他们讲的圣经已经交代了，就在使徒行传13，上次我们看过的，他们讲的全部都是讲耶稣基督。我们稍微看一下13，我给大家复习几节的经文。13:38，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就是耶稣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称义了。好，他们讲的是耶稣基督，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那么信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讲什么他信什么。你如果讲的是耶稣，传的是耶稣，传的是真福音的话，他就信真福音。你如果讲的是信耶稣你可以得健康财富的话，他信的就是健康跟财富。那这里因为他们讲的是耶稣基督，传的是真福音，所以那个信的人信的就是耶稣，他们信的是真福音。这样的人圣经说很多，但是还有别种人。2，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英文的翻译就是不相信的犹太人，但那不信的，讲完了我就是不信，但那不信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的心里恼恨弟兄。那个 NIV 的翻译就是在他们心里面下毒，就使他们这些弟兄们，信主的人也包括保罗跟巴拿巴在内，就他们就很痛恨他们。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神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上下文的好处在这里。大家你看这个 圣经在这里讲过来，就很多现在很混淆的事情，就你读了之后，哎，怎么会这样？怎么这不是很清楚吗？怎么会混呢？因为这里明明说，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是用这些神迹奇事来证明主的恩道，人听了主的恩道而信主的，而不是说用这些恩道来证明这些神迹奇事。这中间有个本末的一个作用在那里。一切的神迹奇事，所谓的他们所谓的说方言，或者是任何的这些医病赶鬼，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有人在那里证明主的恩道的时候，然后听众中有人不相信，借着这些神迹奇事来证明，哦，原来他讲的是真的，让人家去信他所说的这个道，而不是反过来，我这里面讲了半天，你们要相信神迹奇事，你们相信耶稣，他就会怎么样使你发财，怎么样使你顺利，怎么样有神迹奇事会在你身上，那完全是两回事。但弟兄姐妹一看，有两种不同的相信方法，一种是对你祝福最大的，一种是看起来好像对你有祝福，其实到最后你要为他付代价的。对你祝福最大的是什么？就是说有位至高的真神，他是爱我的，我只要去相信他，跟从他的道的时候，我的人生会得到他的祝福，并且蒙他的使用，这是自然的结果。但是那个前提是我去相信他，我去顺服他，我去跟从他。那另外一种福音是说，我在这里以我为中心的邀请这个神来祝福我，使我怎么样超越，使我怎么样更加的美好，使我怎么样可以得到各样的，其实我还是这里，我并没有变，就我其实并没有去跟从他，而是看到这一位神可以来祝福现在的我。那这个看起来好像比较容易接受，但是最后因为你还是你，只不过跟那些拜异教的、拜土地公、拜妈祖、拜各种的偶像的其实是一样，就是用这个信仰来帮助我现在的生活，但是我并没有打算要跟从他。那弟兄姐妹，最能够祝福你的是你去敬畏这位真神，相信他在你身上的引导，那最后你会因此而蒙福。那他们这里使徒们所讲的是这样子的事情，所发生的也是这样子的事情，所以用神就用神迹奇事证明他的真道。第四节，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就是那些不顺从的犹太人，有服从使徒的，那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拥上来，就是他们挑动了很多的人一起拥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那使徒也不会站在那里给你打，神还要使用我们，我们走。第六节，他们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吕高尼是那个地区叫做吕高尼的路斯德、特庇两座城和周围的地方，在那里做什么呢？传福音。刚刚说讲到这里说传福音，讲的是一样的事情，他们的讲道就是传福音，他们传福音就是传耶稣基督是那位为我们受难复活升天掌管我们人生的主，这就是他们的福音。那在路斯德，下面就是他们逃到了路斯德这座城里。那在路斯德城里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真的是特别的奇妙，我读一下给弟兄姐妹听。第八节开始，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路的。他听保罗讲道，那这句话虽然很短，但是听保罗讲道，他没有说讲的是什么道，但是他是重点，就是保罗在讲道，在传福音，在讲主耶稣，他就在那边听。在那个听的过程当中，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保罗应该是这个时候他的福音传完了，道讲完了，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个人马上就跳起来，蹦起来了，从来没有走过的人，而且行走。那这是有个明显的神迹，不像现代所谓的神迹，这是一个明显的神迹，行在众人当中，大家亲眼看到。那大家这时候你要注意说，这些众人他们的背景，他们是异教徒，希腊罗马神话的信徒。第十一节， 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这是在说方言了，这是使徒行传一贯的这个方言的用法，就是当地本土的一些土话，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啊，复数，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丢斯，也就是丢斯是希腊神话的说法，罗马神话是丘比特呀，就是那位大神。然后称保罗为希尔米，希尔米 Mercury， 就是 Messenger， 用我们中国人的民俗那种来说了，是个文曲星下凡了，是个智多星，就是那个最会说话最有学问的那一位，因他说话灵手。第十三节，有城外丢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我觉得中间有一些那个时间上的一些 lapse， 因为他们行了神迹，人家觉得他们是众神下凡，一直到这个消息传到城外的那个丢斯庙的祭司，到他把这个花圈跟牛都预备好牵过来的时候，中间有段过程。那这段时间可能在两个人拼命就在那边解释说，我们真的不是神。那直到说这个祭司牵着牛跟花圈来的时候，第十四节，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那是表示懊恼的一种表示，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就是性质，我们的性质和你们一样，都是人。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这圣经的用法，虚妄是指的是偶像，说虚妄是跟一口气一样，一阵风一样，它是虚的，是空的，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位真神，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与他们。保罗说的 这些话是解释他们不是神，并不是他所传的道。他所传的道在前面，就是刚刚看的那个第九节，那个他们在听保罗讲道，他 道讲完了，这时候出现这张党之事，他就在解释我们实在不是神，我们讲了半天的道就是要你们脱离这些虚妄，能够相信永生的真神。第十九节，但有些犹太人从哪里 来呢？从邻近的城市，从安提阿和以哥涅，就是使徒们从那两座城市逃出来的，这些当地的犹太人一路跟过来。那现在这座城叫做路斯德，非常非常的执着，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死了，便拖到城外。第十九节，这里面两种情况，一个叫执着，一个叫做善变。福音的敌人非常的执着，走了好几座城市要跟着你，非要抵挡你不可。但是众人非常的善变，前一阵子还把他们当作神要来拜他，下一阵子听了一些人的挑唆之后，用石头把他打死。那弟兄姐妹，这两种情况也存在在我们现在一样的，福音的敌人非常非常的执着，但是众人，耶稣不将自己的心交托给众人，他知道人众人是善变的，如果他们没有真心信主的话，一下子对你这样会走极端的。所以你如果要讨好人的做神的事工，你要讨好人的话，你有大祸了。他这个礼拜喜欢你，下个礼拜骂你，除非他定睛在主的身上的时候，他就有个固定的主意，他就不会变了。但是像你现在看的是，怎么可能一下子要拜他，把他当作神，一下子用石头把他打死，这也太快了吧，就来了几个人挑唆一阵子就变这样子。对，就是会这样子。那第二十节我把它读完好了， 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庇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我想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地图，在后面几页的话应该有那个地图。好，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地图哈，那我把它标示出来，就是一二三，大家看到那个红字有三座城市哈，他们都在现在的土耳其啊，那个小亚细亚的。这三座城市在当时来说算是比较近的，走路一两天可以到的。先是在那个安提阿哈，这安提阿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很多城市叫安提阿。安提阿被人家赶出来，后来到以哥念，刚刚大家读了，就是人家用石头打他们，他们就逃出来。那现在是在路斯德，然后路斯德的人把保罗打个半死，以为他死了，拖到城外。后来他们又到了下面那个绿的那个字那里，叫做特庇这个城市，在那个地方传福音，很多人信主，做了门徒。那大家看一看，那个特庇的不远的地方也有个绿的字，叫做大树，那个就是扫罗的故乡，他老家。然后大树再往下一点，有个绿字的安提阿，那个就是差派他们出来的那个安提阿的那个教会，就是在那个安提阿。你看那个特庇离那个大树是不是很近？他们人已经在那里了。他们如果说我们传完福音要回去的话，他可以从那个走路，从特庇到大树，其实很快就可以先，保罗说那先回我老家去一趟，到那边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安提阿就很近了。可是他们就那里做了一个决定，要反其道而行，要从那个特庇又回到路斯德，又回到以哥念，又回到安提阿，然后再跑到海边，再坐船回来，绕了一大圈。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而且特别是说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这三种城市都是，要不然就是打他们，要不然就是反正要赶他们的，他们干嘛又回去呢？那圣经又说他们做了这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决定，是为了要去坚固门徒的心，因为他们在那里传福音，有人信主了，有不少的门徒，他们说我们得回去，重新回到那危险的城市里面去坚固门徒的心。第二十二节，他们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这句话我想稍微解释一下，你如果读经比较仔细的时候，你应该也会有个问号在那里，进入神的国，我们不是一信主就进入神的国了吗？那为什么还会经历许多艰难？不是我接受耶稣的时候我已经进去了吗？那我为什么还要经历艰难呢？那保罗他们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我还要经过很多艰难之后我才可以进入到神的国里？我现在还没进入吗？那弟兄姐妹，圣经的话很清楚，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刹那，你就已经是在神的国度里面。耶稣基督是神国度的主，当你接受这位主的时候，你就进入了神的国度。但是圣经另一方面也讲得很清楚，神国度它的这个显现是渐进性的，真正的完全的显现要到基督再来的时候，耶和华的帐幕在人间，那个时候是神国度完全的显现。那中间就有这么一个过程，就当你信主之后一直到基督再来之前呢，凡是信主的人会经过许多的艰难。如果说因为你信耶稣的缘故，有人不了解你，甚至家人朋友误解你，可能发生的，你去同事同学那边人家讥笑你，都可能发生的，或者是一般社会的人士对你不谅解，这都可能会发生的。就耶稣自己已经警告过我们了，那使徒也再三再四的告诉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到神的国度完全显现的那一天为止，在那之前信主的人都会经历过因信主而来的艰难。好，第二十三节， 那二人就做了很重要的事情，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在所信的主。两件事情，一个是选立，一个是交托。教会中必须要有长老，长老就是牧师啊，监督、长老、牧师同义词，是牧养羊群的。教会当中必须要有长老，然后你就把他交托给主就对了。这个长老牧师怎么样带领羊群是在主的手中，他们就选立，然后他们就交托。第二十四节，回去的路程，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是最靠海的那个地方哈，就下到亚大利亚，亚大利，对，亚大利的话就是港口，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知道要办现在所做之工，就在这里，所以这就完成了第一次的宣教之旅。那个前后的时间大概是两年的时间，除了几座城之外，他们还在附近的地区都在传道，又去兼顾众信徒，足足花了两年的时间，这是宣教之旅。然后回到了安提阿之后，他们就做宣教报告。大家看看正当的宣教报告应该是怎么做的，因为各教会常常send out 这个 mission team 哈，那回来之后呢，宣教报告该怎么做呢？第二十七节哈，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这个是宣教报告，述说神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然后神在各地怎么样开了信道的门。第二十八节，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许多的日子，结束了他们第一次的宣教之旅。那么这个是他们这些人所做的事。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做这些事的人哈。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写了几句话，我想读一下那个投影片。就是成功的人士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内在动力哈。他们虽然是背景不同，挑战不同，成就有大有小，却都有强烈的内在动力。这个动力促使他们克服种种困难，获取最后的成功。那这是我们从生活中所观察到的。那我们来看神的国度。从神的国度来看，内在动力的因素更加的明显。若无内在动力，没有任何神的仆人、神的儿女能够在神要他所做的事情上成功。那这就说到今天的两位主人翁，在艰苦的宣教之旅中，保罗和巴拿巴不屈不挠，在撒旦设立座位的地方过关斩将 so to speak， 将人心夺回归向神，这的确是他们所做的。那么他们动力的来源是什么呢？所以现在我们要看的是做这些事情的人，什么东西、什么样的力量使得他们能够做这些事情呢？我给大家归纳出三点来，我们来看那个第一点是，我这边还预备了这些啊，我还是把我预备的说一下好了，很快的交代一下。因为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已经读了一些经文，那个巴拿巴他基本上他是个财主，他把自己的田地卖了，然后都捐出来，他不是说日子没法过了然后出去传道的。那个保罗就是说，在当时的那个他的那个教育背景跟他的社会地位的话，已经是青年才俊，就是已经升到很高的地方，后来他 give up。然后他们换来的是什么？就弟兄姐妹，你看，我们去，我们平时的观察，看一个人做什么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看他的动机，就想哦，他放弃什么得着什么，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十年的辛苦，放弃了很多的睡眠享乐，但是有一个目的是想要一举成名，都有个追求。所以有个他想要的东西成为他内在的动力，使他能够吃这些的苦。 但是你反观像保罗跟巴拿巴这样的人，他们放弃的是已有的财产跟已有的地位，换来的是许许多多的辛苦，这不应该成为动力吧？反过来倒是可以，你好好的又有田又有地的，又已经功成名就了，你都不要了，然后你去吃这种苦，何苦来哉？那一定有一种很特别的动力。那这种动力的话，在社会上找不到，唯一能够看得见的话，是在信仰里面。在信仰里面，有时候你看到有些人他舍弃他的荣华富贵，为了他的信仰而献身，这个有时候你会看到。但是很奇怪的是，保罗跟巴拿巴这两个人是已经有信仰的人，他们好好的犹太教徒，他们已经有信仰的人，不是没信仰，但是他们放弃了这一切，他们为了耶稣基督而做这些选择。你看看保罗后来他讲他自己的情况，再回到刚刚那一章，我读一下这个经文。保罗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去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就是今天这一次在路斯德城里面被人家打到以为是死了，拖到城外，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面，又屡次行远路，就是他们在两年的 travel， 古时候行远路很辛苦的，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再看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苦，受困，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哈，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那这是他们舍弃了田地，舍弃了地位所换来的。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力促使他们两个已经有信仰的人又去吃这么大的苦呢？那我给弟兄姐妹做了一个归纳，这三个归纳的话，你甚至不信主的人也可以使用，但是信主的人你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首先是他有引导人生的目标，刚刚读的那段经文保罗在最后那一次被捕的时候对亚基帕王做见证，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我们基督徒叫做异象，就是神对他的一个生命的呼召，他在一生当中为了这个异象而活，那这个意象就引导他整个的人生，是一个总结性的印象，而不是阶段性的或部分性的。那弟兄姐妹，你看我们每个人有阶段目标，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人生目标。阶段目标基本上来说，从年龄来说呢，你四十岁以前的大致上都是阶段目标，特别是我们华人当中，你很自然的去念书，爸爸妈妈说你要念书读好的高中，考上重点大学，将来能够读研究所出国的话更好，为的是将来有好的工作，然后你可以讨到好的老婆，买好的房子，有好的人生。大概在40岁之前，如果你已经差不多就该有的就有了，没了就没了。然后那个时候的目标都是很阶段性的，而且是很固定，就很清楚。那为什么会有中年危机呢？就是有人到了说，我到了这个岁数，要不然就是该有的都有了，要不然就是没了。那我才40岁，我还有很多日子，我以后要怎么办？就原来所设定的那些阶段目标没了，但是又没有人生目标，所以就产生危机。那我怎么办？大部分的人，弟兄姐妹，就我这个岁数，我回过头来看，大部分人就是那就把它过去了，就是把日子就把它过去了，就不知不觉的就50岁，不知不觉就60岁，那差不多了，就这样过去了。大部分的人不会说停下脚步，那时候说那给我一个新的人生目标，我开始来为那个新的人生目标而奋斗。有少数的人他们调整，有新的人生目标， 还有更少数的人，就是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清楚的人生目标，就是我这一辈子要做这件事情，不管年纪多大了。那有人生目标有什么好处呢？像保罗这样子，他年纪很大的时候，他还是很积极的，很乐观的，很有信心的，在那里奋斗，活得好好的。不管是几岁的时候，我人生在神的手中都是有用处的，我可以为了那个人生的目标，那个总括性的那个总体目标，为了他而活。那弟兄姐妹，你也可以有这样子的人生目标，这个目标会成为你生活的很大的动力，你人不会懈怠下来，你总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想到说，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去做，在神那边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去做，神会使用我。那你就算70岁80岁的时候也不会把它随便过，你还会觉得我今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那这个是使人里面有动力，如果缺少这个人生目标的话，你阶段性的目标用完了，那一天开始你人生就没有动力，然后你会在旷野，在人生的旷野彷徨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个时候你就很盼望说，如果我还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的时候，我就会有动力。那弟兄姐妹，你可以求神来启示你，来呼召你，把他对你人生的意向呼召显在你的身上，让你知道神这一生要如何来使用你。然后这个总括性的目标，引导人生的目标，它是大过那阶段性的目标的。它不是说神怎么来使我能够得到好成绩，拿到好工作，而是说我的好成绩跟我的好工作是如何来侍奉这位永生的真神，我一生之久都被他所使用。那求神给我，给各位弟兄姐妹有这么一个总括性的人生的引导性的一个总目标，那个会成为我们动力的来源。第二个是这个行动，你看这个宣教的这件事情，使徒行传的记载是一个行动接着一个行动，毫无冷场。就他们那种宣教的方式的话，是真的是宣教，从这里走到那里，马不停蹄的在宣教。他不是说现在很多宣教士，他只是说换一个地方生活，从美国的他住到别的地方，他就在那里生活而已。而他们的这种宣教是用脚走的，到一个地方就不停的在那里传福音，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他们做的是这种进展式的行动啊。保罗自己说，我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那个直跑是一种行动。大家知道在英文里面有两个字看起来很像，其实不一样啊。一个叫做 activity， 那个翻出来应该叫做活动；另外一个叫做 action， 那个翻出来叫做行动。这个 activity 跟 action 呢，两件事情。我们每天有很多的活动 activity， 你早上起床，每天吃饭睡觉，做一些 routine 的事情，这都是活动。但是活动不一定是有进展的，它是维持性的比较多，就是你要这生命维持下去，你得吃饭，吃饭是一种活动，来来回回的这些都是一些活动，它是维持性的，但是看不到什么进展。你要去 take 一个 action 的时候，那个是进展式的啊。使徒他们从这村走到那村在进展，向这人传福音，向那人传福音是在进展。那弟兄姐妹，你有目标的时候你会进展的，你从高中到大学是有进展的，找到一份工作那个是有进展的。那当你那个目标没有的时候，你就开始只有活动没有行动。所以你必须要有那种进展式的行动，在一生之中不停下来，永远是不停的在 action。 那这个行动是配合神给你的意向，给你的目标，你就朝着那个标杆就直跑下去。那你必须要求神，就我们要向神求智慧，神啊，求你给我有智慧，让我知道什么是活动，什么是行动，求你给我有决心去做那种有进展式的行动。也许是你要我向某一个人传福音，也许是你要做某一种的侍奉，但是是那种进展式的，让今年的我跟去年的我不一样，明年的时候我再看又不一样，我的人生不断是在进展，是在这个总体性的目标之下，在那里向前 行动。这个是第二样。那第三样是看得见的果子。弟兄姐妹，你看我在那个生活当中啊，好比说你刚才有很多可爱的孩子在前面，你如果是那个孩子的爸爸妈妈，你其实看不到他长大的。你说我每天都看他，但是他那个叔叔阿姨隔两年看到他说，哦，长这么高了。就那个成长通常是比较看不见的，比较缓慢的，但是那个果子是很明显的。那个树上有没有果子，你一看就知道，那个红的苹果或桃子一看就知道。看不见的成长，看得见的果子，那通常能够鼓励你是有内在动力的弟兄姐妹必须要有看得见的果子。我们就是说很实际的话，你必须要有看得见的果子，那个才能够让你继续下去。有人说我去割草，他把那个草坪割得平平整整的，绿绿的，满头大汗，喝口水，看一看刚刚割过的草坪，心里很舒服，啊，真好看，看到成果了。种棵树，到了季节长出果子来。同样的，做主的工，啊，有人信主了，有人做主的门徒了。你看那个整个的描述当中，啊，在那里信的人很多。他们传了福音之后，很多人做了门徒，他们又回去兼顾门徒。这一路上有人不断地反对他们，逼迫他们，但是他们不断地看到福音的果子，看到有人做门徒，我想使徒的心中非常的得鼓励。后来保罗写信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些他传福音所结的果子。那弟兄姐妹，你的人生当中，我的人生当中，必须要有看得见的果子，真的结出果子来，那个果子会使我们有内在的动力。这三样东西我再复习一下，要有引导人生的一个总的一个目标，然后要采取那个进展式的行动。那进展式的行动我想多加两句。我以前学到了一句话，后来对我的人生很有帮助。先是我在初中的时候听到我们的那个体育老师跟我们讲一件事情，说就同学们，你们做体育做运动的话，有一种东西叫做再生力啊。我们年轻人听不懂什么叫做再生力。然后再生力啊，就是说你如果很累的时候你继续做下去呢，就会有个再生的力量，一个新的力量就出来，让你可以再继续做下去。哦，还有这种事情。一直到我更大的时候，后来读到一个人讲的一个，就是一个马拉松赛跑的一个人，他做了一个见证。记者就采访他说，你怎么这么长的路，你怎么能够跑冠军，跑得这么好？很简单，在你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坚持下去就好了。这让我想到我初中的时候老师讲的那句话，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坚持下去就好了。那弟兄姐妹，就是你那个行动，你有时候很累了，但是你不断的，你没有 give up， 你还在有那个行动的时候，那行动本身会产生新的动力出来，就是你能够再往前走下去，再往前走下去。如果你总是算得很好，就到这里我就不做的话，就没有行动，就缺少那个动力。第三个就是那个看得见的果子。好比说我们教会下个主日是我们庆祝本会建堂40周年。从当初做学生事工开始成立教会，整整40年了。那教会的动力在哪里呢？在各位的身上。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教会做的是学生事工。说实在的，这是最难做的一种事工，因为学生的流动率很大。他们来念书，念完之后就走了，这教会总是人数总是很难成长，然后培养出一个很好的同工，他毕业了，那总是缺乏人手，不像别的教会他们可以人数累积下来。那我们的事工好像都不断的在，那这时候我们就有说，我们是天国的眼光， 就是各样的来这里的人，他们信主了，做了门徒，又到别的地方去。这如果你用另外一种思维方式的话，哎，其实我们教会在动啊，是我们教会在行动啊，就是我们虽然是这地方还在这里，其实教会就一直在那里走，走的时候就经过了这个人，然后今天来的这位学生，那边来了这位朋友，然后我们就向他们传福音，他们就信主了，就跟使徒在那里走来走去一样，只是说我们虽然是固定的，但人不断的流向在里又出去，哦，流动率大更好，就表示我们这行动更明显。啊，他们啊，我们也看到果子，每一年这么多人信主，每次敬礼的时候这么多人受浸，就是果子。果子的话，教会就得到鼓励，然后那个动力就存在，啊，我们继续下去。三样事情：引导人生的目标、进展式的行动，跟看得见的果子。你如果看不到果子，你说一年下来教会没有一两个人信主，敬礼的时候总是没人报名，那个时候你会泄气。但是如果靠着神的恩典，那果子是看得见。弟兄姐妹，果子重要，你不要把它属灵化，说啊，我们就是心里面很成熟就好了。要看得见那个果子，有人信主，有人做门徒，这三样事情可以带给我们动力。总结，真正的动力是来自于神，现在要看的就是最后的那一位，看主，看神。保罗跟巴拿巴，这是保罗自己讲他自己哈，他说我之所以能够做这一切事情，我之所以有天上来的异象，能够不断的传福音，一生之久从不懈怠，然后能够蒙神使用，结出果子来，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那这是他真正动力的来源。因为他的的确确的信主了，从内心当中深切地感受到基督的爱，这个基督的爱呢，就改变他整个的生命，给他一个一辈子用不完的内在动力。基督的爱激励我，基督的爱激励我，再苦再难的时候，基督的爱还是激励了我，没有什么事情能够使我与主的爱隔绝。那这个是他终极的动力。那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有这样子的动力，回到神的那边去，回到主耶稣那里，回想你自己是如何得救的，对于主的救赎我们的这个爱，有没有一个真心的不能说感激，就是一种激励感，你会不会因此而激励你去侍奉他，一生为他所使用。有的时候，一旦有的时候，它会成立为我们一辈子内心动力的来源。那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信主的人是世界上最 motivated、最有那个内在动力的人。他的一生不会无聊，不会觉得没事做。他一辈子之久，他都有目标，都会有行动，然后都会看到果子。因为主会与我们同在。那弟兄姐妹，保罗跟巴拿巴可以这样子，我们跟他是同样性情的人，都是人，也可以为主所使用。最后我想讲的一点是这样子，这个动力也好，果子也好，行动也好，目标也好，我们基督徒的话需要有，这其实是我在我们教会一直讲的一件事情，也是这么多年来一直教会朝这个方向带领的一件事情。就做基督徒绝对不是单打独斗的，绝对不是个人主义的。那现代这个个人主义的思潮害了我们，总是觉得说神可以对我多好，神可以多么造就我，我可以在主里面变得，从来不是这样子，一定是总体性的。那这些目标也好，动力也好，行动也好，果子也好，是整个身体的，是我们整个教会的这个动力。整个的教会里面有个总体性的目标，整个教会有进展式的行动，然后整个教会看到神给我们的果子，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面贡献自己，在其中有份。那这个是 真正的行动的方法。保罗跟巴拿巴两个人一起出去，有人信主之后造就他们，成立教会，拣选长老，把他们交托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也是这样子。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在你眼中看为宝贵，每位弟兄姐妹都是神所宝贵所重用的。主，你也愿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动力，激励我们，使我们的人生蒙你的祝福，蒙你的使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